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撒上的第七章啊，上次我们停在了第十四节啊，已经快到最后了。我们做一个小的回顾啊，很快。那撒上的七章呢，是一个整体，他在讲，我们上次起名题目叫做"重回以便以谢"啊，就是他们当年在以利的带领下呢。抬着约柜去的那个地方以便以谢呢，他们失败了，他们以宗教的方式认为外在的约柜能够救他们，他们却没有寻找着帮助之时，没有寻找耶和华的帮助。那经过了20年，在七章里啊，全家归向耶和华，在撒母耳的带领下之后呢，腓力士人又来了，神又兴起了一次腓力士人的攻击，但是这一次呢，神是要荣耀他的名了，是要显明以色列人的信心啊。所以我们上次把这很美的画面解开啊，就是我们当愿意归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诶，突然神还让环境变得恶劣了啊，打引号的恶劣啊，就是突然我会面临很多难处了。这个时候呢，神会让我们在真正生命成长里啊，显明，哎，我的信心是大了，再一次回到那个地方，也就是以便以谢，这一次却是真正凭着信心来得胜啊！神击败了腓力士人，这样的击败呢，我们上次讲到了第13节、14节啊，就再也不敢回来了啊！我们在一个罪的辖制上得胜之后，这样东西再不辖制我们了啊！那因为神是，一旦得胜啊，他是永远得胜的，他不是是而又非的啊，所以我们只要是凭着信心越过的一个台阶啊，那我们下一次面对的就是下一个更高层次的信心的旅程了啊，前面走过的路呢，就永远是我们的祝福了啊，我们已经都得着自由了，所以这个一个完整的成圣的一个阶段啊，在上一次我们就很美的，我们就做过分享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7章的15节到8章的3节啊。第二个部分是8章的4节啊，到最后。那前面的一个小部分呢，我们会分享一下这两家人啊，就是以利一家和撒母耳一家的对比啊。我们可以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查考啊，那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给孩子的榜样和教导啊？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分享。第二个呢，就是8章的4节往后啊，这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在讲以色列要亡啊，那神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啊？那我们今天主题呢，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啊，就7章的15节。那撒母耳呢，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啊，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因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先停在这儿，七章最后呢，撒母耳登场，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啊，在14节以前呢，撒母耳只是在20年之后啊，帮助以色列人呢，领导他们呢，打赢了这场信心的征战。然后马上就讲到了呢，他在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他的撒母耳从小，在这之前七章之前呢，其实撒母耳还是个小孩子的形象啊，突然就到七章就开始打仗了。所以撒母耳平生记下来的事情啊，在前面啊，并不是太多啊。直到后面他和两个王在一起的时候，是他记载最丰富的一个阶段啊，这是一个特点。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做士师的时候呢，他是在这几处地方啊审判以色列人啊，这几处地方呢刚好和他儿子那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他儿子在别示巴，这几处地方在北面啊，所以这几个点呢，我们合起来啊，就会看见啊，撒母耳是一个很忠心，但是呢又没有任何 high profile， 英文叫 high profile 就是高调啊， 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他是很谦卑的在服侍以色列人，在这20年里，然后做以色列的士师来判断众人。判断其实就是他代表神呢，给众人呢一个正确的审判啊。当人有纠纷的时候啊，我们等会儿会看8章的前半段，他两个儿子是怎么做的，刚好是反过来。所以撒母耳在这儿呢，他是一个按照神的道来坚定的带领以色列人，但又是非常谦卑的啊，这么一个鲜明的形象就出来了。他没有更多的记载他行这个大能行那个大能啊，他就是前面打了一仗，但是他很默默的很忠实的啊。其实我们在主里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看见的见证是高光时刻啊。我们在主里寻求的呢，坦率说不是经常的叫 mountain top experience， 对吗？什么叫 mountain top experience？ 就是山顶的经历。山顶经历是什么经历？大家记得吗？就是变相山嘛，对吧？就是神带着我们三个到了那山上，耶稣变相了。哎呀，还有以利亚在那，还有摩西在那，你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啊！这就是山顶经历。有没有呢？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是主的孩子啊，主一定会跟你有一个相交，在你的一生里啊，你常会进到山顶经历。所以人经常会怀念山顶经历啊，这个很正常。彼得我相信他一定很怀念啊，耶稣那个衣服啊，这个布啊，没有那么白啊，地上漂没有那么白，你会讲很多细节啊，你会讲哎，我当时多么激动啊。那你要知道啊，对于彼得来说，他的一生啊，山顶经历占比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对吧？就那么短短的一点点时间，他大部分时候在什么？他大部分时候在默默的服侍众门徒啊，就是主回去之后啊，回天家之后。彼得，山顶经历对他重要吗？很重要。但是呢，什么对他更重要呢？就是他一生啊，按照主的道，守在自己的职分里啊，谦卑的服侍人，这个才是他一生啊真正在主那里得着称赞的内容啊。撒母耳就是这样，我们上次其实稍微提了一点，我们今天会以这个为重点来展开讲。所以首先呢，我们把撒母耳这个形象已经显出来了。我们很感恩每个人都有山顶经历啊，但是我们不是去寻求一直想要回到那个经历，彼得也不是，我们也不是。我们要回到自己的职分上，这个职分很可能有的时候在人看来甚至是非常枯燥的，很 boring 啊，你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就是一些事儿啊，很多时候甚至会很疲累啊，就是这个疲累甚至不是灵里的，是就是体力的啊。耶稣很可能累到一个，不是很可能，经常累到一个地步连饭都没得吃啊，所以他母亲和弟弟妹妹都在外面来找他。所以他在这，撒母耳在这呢，他是每年巡行到这些地方啊，你可能看见就这一句话啊。你要知道他可是众人仰望的士师啊，他并没有坐在那儿去收受贿赂，他也没有坐在那儿呢两眼昏花，他是很勤力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转啊，一个地方转。转到个地方，大家又来的都是些什么事呢？就是他欠我几吊钱，他什么伤了我的牛啊，他丢了我的羊，就这些事儿。对。但是你要知道呢，这些事儿对当事人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神不看哪些事情是小事啊。神只看呢我们是不是真的信他啊。然后神的工人呢也真的是以基督的事为念的啊。那我们先开这个头，然后我们往后看啊，看他在哪里呢？巡行完以后17节，随后就回到拉玛啊。我们再看一个小点，我岔开来讲一个小点，叫拉玛。拉玛的回忆啊是非常甜美的啊。拉玛是哪里呢？拉玛就是他爸妈住的地方啊。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啊，2章11节。撒母耳记上2章11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第一个 上来最让我们震撼的人物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啊，是我们每一个姊妹都特别想要成为的榜样啊。但是呢，这个母亲她有一个巨大的奉献，是什么呢？不是那只羊，也不是那个祭啊，是她的儿子，是她那么多年梦寐以求，最后从神的求来的大儿子撒母耳，他给了神。啊，虽然呢，神在后面呢，的确又给了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呢，啊，你总是不是说你有两个儿子少一个好不好啊？你肯定不会，你是好一个可，反正多一个也无所谓，少一个无所谓，不是这样的，少一个都不行。更何况呢，撒母耳是他从主那求来的，感情又是不一样。所以撒母耳回到拉玛，你知道神的爱在此啊有多深吗？在他们父母啊有生之年啊，他们居然能看见献出去的这个儿子啊，神养成一个信实的仆人，以色列的士师，又让他回来了。神不要我们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像神待在你这就想琢磨从你这拿点这个，从你那要点那个，从来都没有。神从来不会要我们任何的东西，你去永远记得，因为我们献给神的都是神给我们，我们再献给他的。我们今天有的供应啊，哪一样不是出于神的？然后神也不勉强我啊，我在我的信心里我可能拿出一小点再去献给他，神也悦纳，神也喜悦。神真的不要我们的东西。然后呢，当我们献的越有信心越大呢，我们见着的神迹就越大，就往外给的信心越大呢，见着的神迹就越大。所以拉玛就是这么一个见证，撒母耳又回到了拉玛。你们在座有很多母亲呢，啊，你可以体会一下哈拿的心呢，这么多年之后啊，也许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长大了，他从来没指望这个儿子能哪一天能成为以色列的士师，他从来没指望这个儿子哪一天还能回来，啊，教育的肯定比他那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要好的，啊，肯定的啊，撒母耳绝对信心大过他那弟弟妹妹的啊，然后他还能在你晚年的时候守在你身边，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你感恩神的，你还有什么不愿意给神的？你就站在哈拿的立场上，以利加拿稍微欠一点啊，他信心没有哈拿那么大，也不错。你可以站在父母的角度，你可以体会一下，你当年是怎么在极大的不舍里把孩子献出去的。你今天又是在极大的神的极大神的荣耀里，你见证他的信实的，然后你会怎么办？然后你会说，主啊，我更相信你，我没有什么再不舍得给你的。所以你要知道，那些神的工人都是怎么炼成的，就这么炼成的，不是像变戏法一样打个响指哗带着神就生出来了，就是大信心，不是的。那有兴趣可以看看这些传记啊，尤其讲到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例子，全都是他愿意给，他愿意按照神的道去行，神就让他看见这信心的果实，以至于他下一次呢，那个台阶上的可以更高。然后我们的一生就这么一点时间啊，我们越能够早的去跨那个信心的一个飞跃啊，就越早的见证他的信实，就越早的能体会神是活的。所以拉玛的经历啊是很宝贵的。好，我们重点往后看啊，看八章的一节到三节啊。撒母耳年纪老迈啊，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啊，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政治。很有意思啊。我们先等会儿讲撒母耳让他儿子做士师这件事。我们很多人一读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撒母耳也跟以利差不多啊，以利两个儿子不靠谱，这有两个儿子又不靠谱。我们等会儿讲，我们先看这两个儿子本身啊。他的两个儿子呢在别是巴做士师啊，别是巴在哪呢？别是巴在最南面啊，但到别是巴，就常常用这个来这个与这个剧组来表达全以色列，但是最北面啊。那 萨母尔做士师的方式呢，他是在几个地方转的。这个做父亲的年纪那么大啊，每年还是在转的。这俩儿子呢，年纪轻轻啊，就待在别是巴不动的啊。这是一个对比啊。另外一个对比呢，就是他父亲是公义审判啊，急促审判。两个儿子呢是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政治啊，待在那儿呢等人来啊，来干什么呢？送钱给他。送完钱呢，就是给了钱的就有理啊，没给钱的就是错的。那我们知道这肯定是招神愤怒的。那我们回到这个点啊，为什么神把这个记下啊，让我们得着什么教导呢？今天呢，我们会做一个有意思的查考，我们来查考一段的家谱。我们知道呢，家谱呢在圣经里啊是一个大家比较头疼的点啊，尤其也不是中国人的名字，那些名字记也记不住，好长的。尤其读到历代志啊，特别容易睡着啊，一开始就长长的家谱，也不知道写这些名字干什么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很有意思，我们就借着这个情形啊，我们来做一个查考两家人。一家人就是以利和他的后代，一家人呢是撒母耳和他的后代。啊，这个时候呢，儿子的名字出来了啊，一个叫约尔，一个叫亚比亚。啊，当你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的时候，在圣经里呢，你可以采取这么一个读的方式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人物你把它记下，然后呢，看他之后还在哪里出现过。第一次出现总是很重要，所以我们用这第一次出现来查考啊，因为我们后面会看到不断的这两家人会出现的。我们先做这个结论啊，这两家人的结论是什么呢？以利和撒母耳是有大区别的。以利是在外表上啊，或者说呢某种意义上是宗教上的相信神，以至于呢他不舍得两个儿子啊离开士师或者祭司的职分，以至于遭受神大的审判和咒诅。撒母耳呢，他让他两个儿子做啊，他并没有坚持在这个决定。两个儿子之后就再没有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再提到。而且呢，在之后的后裔里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巨大的变化就是他们的结局都是不一样的。这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去看一个表象啊，这一家的孩子信，那家的孩子不信啊，所以信的呢，父母教育的一定是好的，不信的呢，父母教育的一定是不好的。他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不要管他当时信或不信，因为这是神和他的关系。你要做的就是，注意啊，这很重要，你按照神的道诚实的带领他，然后恒切的为他祷告就可以了。你要相信神，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是要面对神，不是面对孩子。我面对神当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个孩子的回应是顺服，我当然为此流泪感恩。这个孩子的回应是不顺服，我会流泪继续为他祈求，但是我还是要持守在正确的路上。这正确的路就是，如果他按神的道行，我就鼓励支持他；如果他不按神的道行，我就不要再继续的让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啊，以及呢，我自己要正确的相信，按照神的道行，对的方式是什么？以利呢，在这两点上呢，刚好做的和撒母耳是反的。我们先看以利的一家啊，我们知道以利的一家呢，神对他们有个咒诅，这个咒诅就是呢，他们后代啊，都没有活过中年的，大家记得吗？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咒诅，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啊，二章的32节啊， 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咒诅呢，我们会觉得好像是神愤怒啊，去情绪里面说的，实际不是啊。这就是一个以利是怎么对待神的，他的后裔啊也是怎么看待神的。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有老年人就死了。我们先看第一代，也就是以加伯这一代啊。我们先看这个同样是撒母耳记上14章啊。撒母耳记上14章第三节啊。14章的三节，这时候已经是扫罗王的时代了啊。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德，那他就是祭司了。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菲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以加伯是谁呢？以加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啊，四章的21节。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都记一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角度去读家谱啊。否则我们这些家谱你乍一读到那个点上呢，你可能都不知道它前后是怎么串起来的啊。我们先看这个亚西亚。亚西亚是谁呢？亚西亚是以加伯的哥哥。以加伯就是这个名字啊，叫荣耀离开以色列的。我们上次解过了，对不对？荣耀离开以色列是因为他认为约柜被抢，荣耀就离开了。我们都知道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认为圣殿一定不会被毁的，因为圣殿被毁，以色列就没有荣耀了，神就没有荣耀了。这就是用宗教用外表的方式去理解真理。约柜被抢，荣耀依然在以色列。所以他们是这么一个神学啊，就他是这么认为神的，他这么看待神的。以利是这样，儿子是这样，孙子还是这样啊。我们等会看啊，撒母耳记上的14章第三节说，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啊。所以亚希突在那个时代，扫罗时代呢，是祭司啊。这一点啊，你会看见啊。亚希亚是这个祭司啊，穿着这个以弗德啊。那这个亚希亚呢，他是怎么跟随扫罗的呢？我们看14章同样一章第18节。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撒母耳记上14章18节啊。我们今天会翻的经文处数比较多啊，大家如果那个话就记一下，可以做一点 notes。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啊。”又来了，大家注意到了吗？又去运约柜了，像不像当时以利时代两个儿子抬着约柜上战场，又来了啊。那发现这是个咒诅，这是真的咒诅哎。所以咒诅是什么？就是你反复总是在你的方法里跟随神，这个方法是错的，你就自然会带来咒诅的。这没有办法。所以亚西亚是最后是中年而死的，我们等会会看见他死。就是你是怎么跟随神的？你要按照神的道，你得先求问神，主啊，你把这真理启示给我，我愿意跟随你，我的心你知道，但是我是幼年啊，我孩子啊，我不懂啊，求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真理，我愿意按这个真理行。好，神告诉你了，你读经，你知道了，你按照这个做。他们家前面就是祭司，约柜抬走被掳，就是因为应该算作他的爷爷吧，对吧？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嘛，对吧？菲尼哈是这个亚希突的这个爸爸嘛，对吧？那他是亚希突的儿子嘛，他爷爷，就他爷爷干的事儿，没隔多远吧？他还去抬祭司，还去抬约柜，又抬到战场上来。扫罗王是没有信心的，我们之后会看见。所以扫罗王没有信心，扫罗王叫他抬约柜，当然后来没有抬，因为神兴起了扫罗的儿子有信心啊。这我们查到这时候再看。 好，你会看见这里呢，我们看见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他对神的认知虽然到这一代还是没有变，然后他的结局是怎样的，往后看22章，还是撒母耳记上的22章，撒母耳记上的22章，22章的11节，从11节第10节哈，9节10节11节，我看我们读一下啊，就是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也就是大卫，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我这里先解释一下，这个亚西米勒就是亚比亚啊，就是亚西亚啊，就是前面这个一个他有的时候他是会用不同的称呼啊，但是同一个人，这是同一个人，就是亚西亚，就是前面我们刚才查到的这个人啊，那个做祭司抬约柜给扫罗抬约柜的就是他，他就是扫罗的祭司啊，这前面都对得上，这也是扫罗时代，他也是祭司啊，他也是亚西突的儿子啊，这都没错。然后呢，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啊，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啊。11节，王就打发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后面有一个长段啊，时间原因我们不把22章都读了。22章一整章的故事梗概是这个，就是大卫跑到祭司亚西米勒，也就是亚西亚那里，去干什么呢？他要逃，然后呢，亚西米勒呢就把那个圣殿的饼也给他吃了，把那刀也给他了，大卫撒了个谎，然后就走了。然后最后呢，扫罗呢因着这个以东人多益的告密呢，恼羞成怒，就把这一家人全杀了。那天杀了很多祭司啊，而且就是这个多益杀的啊，杀了有85个祭司啊，包括这个亚西米勒啊。这里啊，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一个咒诅啊。这个咒诅的起因就是他看外表啊，他不看里面。来仔细默想一下这个来源啊，就是以利是怎么带领这个家的，他两个儿子就是怎么样的，他的孙子就是怎么样的，他们看见约柜还是认为约柜是有能力的，他看见大卫他还是就轻信大卫所说的。这里呢的确大卫有他的问题，我们查到时候会讲，但这个大卫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啊，大卫说什么他就信啊，给他了，然后就死了。还没结束，他们家还没结束啊，他们家后面还有人呢，他还有个儿子啊。因为神的咒诅不是说你们家就绝了后还有啊，22章第20节，撒母耳记上22章20节，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还有个儿子啊，又来了，他叫什么呢？他叫亚比亚他。这个亚比亚他也是很著名的啊，在整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上下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是大卫时代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二大祭司，两个大祭司，他是当中一个。所以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大卫很恩待他，因为大卫很内疚，是大卫撒谎导致他爸死了啊，所以大卫就兴起他做祭司啊，很好，是不是啊？又来了，我们看亚比亚他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我们当中我们跳过很多内容啊，大家就知道一个事实，从这一刻开始。大卫就以亚比亚他为大祭司，一直等到最后，也就大卫死。大卫死了以后，谁做王的？所罗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呢，在我看一下从哪一段开始读，给大家有一个帮助。好，我们先看列王记上一章哈，第24节，一章24节啊，这个是先知拿单的一番话啊，他来告诉大卫王，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卫的又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呢， 又想造反做王了。大卫一共死了四个儿子，夭折了一个，然后呢被亚沙龙杀掉了一个暗嫩，亚沙龙自己又死了，现在是第四个要死的第四个儿子，就这个亚多尼亚，他呢要争所罗门的王位。这时候先知拿单来了，列王记上的第一章24节，拿单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亚多尼亚是大卫的儿子，你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位上吗？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谁啊？亚比亚他，看见了吗？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注意了没有？他在跟随亚多尼亚造反。为什么呢？因为亚多尼亚笼络的人心多啊，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跟着他的，大家猜是谁啊？元帅约押，军权在他手里啊。所以亚比亚他祭司呢，又是看外表的，他不是看神的旨意，看谁的拳头大啊。你来看啊，我们再往后看，然后二章啊，列王记上的二章第26节，王对祭司亚比亚他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土地田地去吧，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又回来了，对不对？又回到这个最初的源头来了，对吗？三代人呐，三代人。很可惜，结局都是一样的。不是他没有兴起过，是他对神的看法，就他里面是没有守在神的正道上。所以我们今天该怎么对待孩子呢？我要回到我的位分上，我是愿意真心跟随神吗？我是愿意无论环境我都愿意按照正道圣洁的道来跟随他吗？我还是看外表呢？我还是看见约柜我就觉得约柜有能力啊，我看见亚多尼亚我就觉得亚多尼亚这个一定能比所罗门要好。我是相信神的话呢，我还是相信我的眼睛呢？是我相信了才看见呢，还是看见了才相信呢？以利是看见了才相信的，很可惜，他的孩子们都是这样。所以亚比亚他呢，可能是最接近一个最好的位置啊，因为他是大祭司嘛。但是呢，他不相信神借着大卫所说的，神说了王一定是所罗门，先知说了，大卫也说了，他不信，很可惜啊，这是一个很惋惜的例子哈。那我们来看好的例子，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第二节，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我们来看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乍一看呢好像都很糟糕嘛，你让他两个儿子去当祭司，当这个士师，最后也是取往正职，那比以利好在哪呢？有好的，我们来看啊，那约珥这个人，我们先记住啊，约珥这个人，我们看历代志，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六章，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啊，我们来看撒母耳这一家人，他们是往后怎么发展的？大家想一想，假设这两个儿子都不靠谱，你做父亲的是不是非常沮丧啊？会很伤心呢，而你会觉得这未来还有没有盼望？然后呢，你或者呢会进入以利的试探，觉得呢我是不是要给他们做一点准备， 万一他们以后都不行了怎么办？我得准备点钱，准备点位置、地位、祭司，或者什么，或者你很愤怒，你要惩罚他们，击打他们。正道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按照神的道行，然后你用按照神的道正义的警戒他、教导他，然后为他祷告。剩下的神会带领。虽然这一代不行，这两个人都不行。我想告诉大家，约珥和他的弟弟这两人都不行，亚比亚、约珥都不行，但是从第三代开始可以了。第三代是谁呢？在圣经里非常著名的人历代志上六章的第三十四节，历代志上六章的三十四节，歌侠的子孙中有歌唱的希曼，希曼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是撒母耳的儿子，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儿子，他又上去了啊。圣灵啊，记下这些细节都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们，那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家谱就是为了给我们催眠用的，不是的。你乍一读可能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呢，你就像那个比较精嚼的那个食物啊，一嚼嚼越嚼越有滋味的，不精嚼的粥有粥的好喝的地方，那精嚼的也有精嚼的好吃的地方，那家谱就是这样他把约珥留下，就是让我们回到第一次约珥出现的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查考的地方。这个约珥不是约珥书的约珥，圣经里有很多重名的所以大家有必要呢去买一本圣经字典所以圣经字典，比方说这些人名呢，他都会告诉你有哪几个比方我们刚才查到一个叫亚西突的，亚西突呢，他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人士，但他还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亚西突，是其他的场合里的，所以在这也是约珥，圣经还有一个很著名的约珥，就是约珥书的作者但这个里面呢，约珥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因为他实在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见证就是去往正直记载了就好了，多写也写不出来了。但他儿子不一样，希曼这个人啊，在圣经里可重要了。重要在哪呢？可以这么说，他是大卫时代诗班的领袖，也可以这么说呢，他是有王以来诗班的开创者。诗篇呢，很多的诗篇其实是唱的，谁唱呢？就是希曼和他的另外两个弟兄是不是同一族的，是其他族的就是不是歌侠的那两个是这个米拉利的和顺的，一个叫亚萨那希曼是约珥的儿子，约珥是撒母耳的儿子，所以约珥生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儿子，这个儿子叫希曼。所以我想问大家，怎么这一代不行了，怎么下一代又来了呢？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要思考，是我们在教导孩子，还是神呢？是神啊，弟兄姊妹们，是神。我们要做的就是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坚定的相信神的带领，既不是放任，也不是焦虑，你做你当做的，神自然会带领。哪怕到一个地步，这一代都不行了，我们之后再没有看见约珥和他弟弟在圣经里其他的记载，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可以靠谱的推论，他们事实没当多久因为王就起来了，所以他们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呢，估计也就是一亩三分地也就是看看弄弄就没了但是呢，希曼却起来了，在大卫的时代希曼我们可以再看希曼有好多的地方提到他我们看往下看在历代志上的六章，六章往后看，六章的三十九节，希曼的族兄亚萨然后他是谁的儿子呢？他是格顺的后裔就到四十三节是格顺的后裔。希曼是谁的后裔呢？希曼是三十八节 是可拉以及歌侠的后裔，所以亚萨呢是格顺的后裔。然后呢到44节啊，他们的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啊有以探，以探是米拉利的后裔啊。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呢？利未人，利未人呢除了祭司一家，也就是亚伦一家呢，一共就这三支，歌侠、格顺和米拉利。但回到摩西五经里啊，这三支呢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分的职分是不一样的。格顺和米拉利呢，他们是有牛车的，他们是要运一些东西的，运比方说那个幔子啊，这个板啊，就这些东西。歌侠一族是和另外两族不同的，歌侠是用来抬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所以歌侠这族没有牛车分给他们，他们是用肩膀抬的。歌侠在三族里面又是最重要的一族，因为摩西和亚伦就是歌侠族的。所以我把这些讲出来，大家就看见了，他也就是西曼相当于秉承了整个歌侠一族服侍的首领这么一个位置，就这么一个位置，神把他抬高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我爸爸是撒母耳，所以我就应该做士师。神不是这么带领这家人的，你看见了吗？这家人很奇妙，撒母耳是个士师啊，等于是以色列的，就王时代之前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做审判的，就众人需仰视方能见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呢，你会觉得爸爸是这样，那我儿子也是这样啊，那爸爸是以利，那儿子也要做祭司啊。神不是这么带领他的儿子的，神把他的后裔呢带回到了利未人歌侠族一个最重要的服侍位置。利未人呢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他们的职分是抬东西。到圣殿的时候，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他们的职分是敬拜赞美，是看管器物，是守门。等会我们会看啊，这几样全都跟可拉的后裔有关。而这可拉的后裔里，我们讲到撒母耳是可拉的后裔，可拉后裔里最最突出的也是最最重要的这一支就是西曼这一支啊。我们再看西曼，神对他的祝福有多大啊？我们再往后看，都是在历代志啊，历代志的15章啊，历代志15章，15章的16节啊。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珥的儿子西曼，注意了吗？又来了约珥啊！约珥专门是为了他儿子出现在圣经里的，我读下来会有这么个感觉啊，为了介绍西曼啊，因为要讲到西曼，就要讲到他是约珥的儿子西曼啊。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以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啊，就这些人。这是什么时候呢？啊，我们这个故事就简单分享一下。就大卫呢要把约柜运回去，运到耶路撒冷，运约柜的过程他需要有敬拜赞美的乐队。这个位置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教会的领唱啊，领诗的，而且是组织者，乐器是他组织，整个歌唱是他组织。大家要知道啊，亚萨也好，以探也好，是站在他左右两边的，就是他们是三族的后裔啊，就是歌侠族、格顺族和米拉利族三族的后裔各出了一个人，一个是西曼，一个是亚萨，一个是以探。但是呢，那两亚萨和以探是站在西曼两边的，谁是头啊？西曼是头。西曼是大卫时代一切敬拜赞美的头 leader 领袖，但他不是士师哦，大家注意了吗？你不一定是非要当士师哦。敬拜赞美重要吗？当然重要，太重要了，但是你不能说只有敬拜赞美，对不对？教导重要吗？当然重要，你不能说只有教导。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轻看任何神的带领。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角度觉得，我觉得一定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要神，我就是神了。撒母耳是怎么带他孩子？他儿子去试，一试试师当不了，当了就做贪官，那就不当了，回家，回家继续为他祷告。这一代没有办法起来，怎么办？下一代。神一样能使你的祷告看见结果，一样是好的结果。所以这里啊，你会看见希曼会带领这所有人，当天是非常大的一个场面啊，非常非常大，在十九节啊，历代之上的15章19节，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萨、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啊，而且是有他派这些人呢、啊，鼓瑟调用女音，所以这些到22节啊，又教训人唱歌，所有这些啊，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团队，这个团队呢，每次都是一讲都是从希曼开始的。我们再看啊，神对希曼的祝福还没有结束，我们再看，再往后看啊，看到同样历代之上25章。历代之上25章的第4节啊，25章历代之上25章4节，希曼的儿子啊，这么多啊，我们不一个个读了啊。第5节说，这都是希曼的儿子，吹角颂赞希曼奉神之命做王的先见，先见就是先知啊。还可以把它划下来啊。第5节还没结束，神赐给希曼14个儿子3个女儿。啊，这个祝福还没结束。第6节都归他父亲指教，在耶和华的殿唱歌、敲钹、弹琴、鼓瑟、办神殿的事物。第7节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哎呀，一门忠烈，你在这就再没看见什么约珥啊，什么什么约珥弟弟啊，什么没有了。你看看见什么？14个儿子3个女儿，全家一起唱诗赞美主。哎呀，真是一门忠烈。萨母耳高不高兴啊？高兴。是为了孩子高兴吗？不是，为了主的信实高兴。他知道主是信实的，他知道他自己做不了嘛，他也改变不了约珥，约珥想贪财他也没辙，但主可以啊，主有的是办法，主把他们带到一个他们合适的位置上。我估计呢，如果希曼继续做事师呢，没准又是贪财的，我瞎说哈，这个没有圣经依据啊。神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呢？不是因为我的决定，不是因为人的决定，是因为主的决定。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祷告说，主啊，按你的意思不按我的意思。我觉得我是子承父业应该做个事师，主说你应该去唱歌，这太出乎我意料了。我说主啊，那就按你的话行，我就去唱吧。我一唱发现大家都觉得好，对，不但觉得好，而且我儿子女儿全是歌手，哎呀，这就了不得了。不但如此，神还恩待我，我还成为主的工人呢，做大卫王的先知啊。没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同样的两家人啊，我们比完了啊，我们今天很重点的在查考这两家人，很美的一个比较啊。以利的一家绵延了3代4代，我们沿一路查考下去。撒母耳的一家一路又查考下去，虽然在第2代好像都差不多嘛，但是后面有大差别。而这差别的根本来自于哪呢？就回到我们最初的结论上，我是愿意看见了才信呢， 还是信了才看见的？你信，你信神的话，你就一定能看见。约珥看不见，你在希曼身上能看见，在希曼的儿子女儿身上能看见，你一定能看见。所以我们今天有多少父母啊，很多在教会有需要的家庭啊，都是因为孩子啊，有和父母这关系冲突的啊，有这个父母很痛苦，也不知道该怎么教导的，很正常。因为神呢带领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一个带的，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儿子女儿就一定是基督徒，连萨母尔都做不到。所以你不要自卑啊，也不要觉得好像你做错了什么，萨母尔也没做到，所以你不用觉得这个责任是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也不能说那我就按我的方法来做，你总要持守在神的正道里，该怎么做你就去做，该怎么教导你就去说，剩下的呢，神自然会带领他。我们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啊，我们看撒上的八章的一开始啊，所以这两个儿子结束了。下一页要开始了，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部分。下一页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开始要亡了。八章的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们先停在这儿啊。这一段呢，起因就是这个事实不行，而且呢是年纪老迈了，第四节和第五节了。所以撒母耳在的时候呢，虽然他的儿子在别示巴会收贿赂啊，但是因为撒母耳还在，他能理事。等到他老了呢，现在矛盾出来了，也不可能让他儿子做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立王，不是因为大家觉得好像不让他儿子做他不喜悦，不是，是因为他知道以色列有一个王，他就是神。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解第一个情节啊，就是为什么神不要人立王。这牵涉到今天的地上的列国的管制制度啊。我们稍微做一点铺垫和解释。我们今天经常会把两种的管制方式呢对立起来。哪两种管制方式呢？第一种呢，就是我呢不要政府管，我要自己管自己。第二种呢，我要政府管，政府管得好。然后呢，这两种是今天呢经常会有的不同的意见，会有冲突啊。比方说呢，就像在加拿大啊，那我们很典型的例子啊，我们这里都知道呢有原住民，对不对？那原住民其实他们是不交税的，那他们也没有医保的啊，因为他是自治的。自治大家知道就是自己管自己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原住民的朋友，你就会知道啊，就是他没有什么年度报税这么一说，他不需要啊，现在是报税季啊，大家每个家庭都要自己去报，他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他自治。但同样道理啊，他就没有什么，他就没有这个医疗卡啊。对，因为这个是相应的嘛，对吧？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你看你要交税啊，交税才有医疗卡，所以有政府是好的。所以这两种意见呢会吵来吵去啊，我们今天会在地上呢发现啊，人经常会这么来吵啊，说呢立王好，或者说呢那民主好啊，吵来吵去。我想告诉大家呢，在神那里啊，两个都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人不好就不好，人是罪人，你无论是自治还是要王都不好。你要政府管， 人是罪人就不好，你要自治，人是罪人就不好。如果你相信神，人归向神，自治也好，有一个政府也好。所以在这儿呢，神想要借着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里面不把那真正的王当王，不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主啊，你怎么换制度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个一个人得了癌症他很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呢，这个这里痛那里痛，那你吃止痛药会不会有效果？会有的，但是治得好吗？治不好的。人的制度无论你怎么改，都是癌症的止痛药，有效果吗？当然会有。有多久呢？三个小时吧。再长了呢？没了。所以你看哪有放到四海到最后用下来都好的制度啊？如果你看见有一个某一个制度下它受祝福，它起来了，那我要告诉大家，这里面根本的原因一定是它先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它一定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始归向神多了。找原因要找到根本上去，经济起来也好，什么受祝福也好啊，不要去找制度的原因，去找人和神关系的原因，你就才能找到真正对的原因。否则这个归因分析就是错的，永远都是错的。你怎么做归因分析都是错的。你会说呢，因为这个做了这个改良，因为做了那个改进，全部错了。人归向神就好了。如果是在自治的下面，那就自治好了；如果是在王下面，那就王就好了。如果人远离神，你怎么再变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在这儿，神跟撒母耳的这番对话啊，其实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看见了制度，没有看见神，就这个意思。以色列人看见了外在的原因，没有看见里面的原因，他做了错的归因分析，他认为是因为没有王而被欺负。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要去找啊，我们很多人会说，可能西方一些国家这个经济发展有一些年很好，所以大家找哦，某个制度很好，可能是这个民主也好，或者选举也好，做这种归因分析啊，就跟这个撒母耳和神的这个对话是一样的，就相当于你看我们受以非利士人欺负，隔壁那个埃及不受欺负，因为他们有个王。你看非利士怎么不打埃及呢？离那么近，老打我们，就是因为埃及有王，他不敢打。貌似很强大的逻辑，对不对？错了，错了。为什么错了？因为西方经济发展是刚好和1800年到过去的几十年里，这将近200年时间里一个大的属灵复兴相吻合的。为什么最近不行了呢？因为他都拜假神去了，他都不要神了，而整个属灵情况在往下退呀。所以你会看见在这儿整个制度方面啊，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不要神的原因是他不承认我里面的才是根本的，他不相信呢神要改变我，自然这个国家就好了，无论什么制度，我若不要神的改变，我随便要不要王，结局都是糟糕的。所以呢，在这儿撒母耳第六节就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治理，因为撒母耳是知道这个道理的。 所以从这里呢，你就看得出啊，撒母耳这几十年他其实在做一件事情。虽然呢，从这句话看得出呢，果效依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他努力想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以耶和华为王。我相信啊，撒母耳年轻时候的那一代人呢，他们经历七章的那个跟非利士的那个信心的旅程之后啊，信心是大的。但是撒母耳老迈了以后啊，那一代人慢慢也会老迈的。圣经启示的原则总是怎么样呢？总是一代好一代不好，一代好一代不好。你如果回到约书亚记啊，你会发现跟约书亚同时代的人都死了以后呢，就到了约书亚记后面的一卷书叫什么？叫士师记，那里面可就糟糕了。那是可痛苦了。原因呢，就是你一代人过去了，有信心的一代人过去了，连撒母耳的儿子都两个贪财的，那你指望那一代人的后代又好到哪里去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你一定会看见一代属灵的伟人之后呢，下一代人就一定更属灵，很多时候恰恰是相反的。但这样的相反呢，也有神的美意，神会让他们在这个痛苦中呢，这一代人又醒过来，最终呢，神又用新的方法，让他们再见证神的信实。这就是大卫的时代啊，所以我们撒母耳记查到后面，你会看见经历什么？经历王，他们一定要立王，神就让他们立，立完了以后很痛苦。因为什么？第一个王是按照他们的想法立的，很痛苦。最后呢，神给了他们一个真的王。所以神呢，很奇妙啊，非常奇妙。等会我们来看到他的在哪，我们往后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哈、啊。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啊，他们常常离弃我啊，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们今天停在这儿，这有好多内容啊，包括第七节我们等会再讲。对，第八和第九节两节啊，神是怎样带领我们的形象啊，跃然纸上。首先他指出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就是悖逆的，所以神一点不意外，好一代坏一代，好一代坏一代啊！神几千年看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呢，你看神很有耐心。神说的第九节是我们今天要特地你要把它划下来啊，这就是我们当去做的。他说呢，你要依从他们的话，第一啊，第二要警戒他们。警戒他们什么呢？要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要传讲话语的人啊，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我们有负担的，心里有负担的人，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怎么做？我们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就他要选择什么你去做，但这个不等于我不讲，我一定要把对的话告诉他，这就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既不是强迫你改变你的主意，也不是你既然不愿听，我就干脆不说了。两个我们都要警惕，这两个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坑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不要对自己的亲人、至亲，比如像孩子，你可能会做的呢，就是第一种，你要改变他的方向，你一定不能让他往下走。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撒母耳看着这个约珥啊，就一路下去啊，他能把想把他关起来的心都有。假设是我啊，我败坏的想一想是我受不了，我就不能看着孩子就这么下去了。神不是这么带领的，神说你要那你就做吧。但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很生气，到一个地步你做就做吧，死就死吧，我不管你了，我也不说了。神也不是这样，神说你还是要说啊。撒母耳这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到最高峰是谁啊？ 是一个叫耶利米的先知。神都知道以色列人会怎么选，神也任凭他们选。耶利米说，那我走了，我不说了。他有一天悄悄的想跟着众人混出城门，神就在城门安好一个人，把他逮出来，不行，再回去继续讲。耶利米是真不想讲了，弟兄姊妹们，你能体会这颗心吗？对一个已经立定心意要出家要出门的浪子，你该怎么办？你该继续跟他讲，你去那外邦地会遭受什么？讲到他走的最后一刻为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呢，你又不是把他关起来。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看见神的形象是怎样的。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然后他把话讲在前面，然后呢，他跟我们不是赌气的，他是让我们听到他的话，在以后我们做罪的选择的后果里能想起来。这个浪子的父亲，如果在浪子出走之前是一句话没讲过的，浪子在那猪圈里在喂猪的时候想得起他父亲吗？想不起来的。但是呢，浪子在猪圈里他才能够想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神就让他去经历这后果，同时呢，神又把话语在一开始给到他。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被掳地方的那些人，他们会不会想起先知耶利米的话，想起先知以西结的话？当然会了，他会想起神借着耶利米啊讲的那些，哎呀，那真是掏心掏肺的话。大家读耶利米说，大家总觉得耶利米是这个流泪的先知，其实这谁在流泪？神在流泪啊。耶利米书是最好的表达一个父亲的心最好的一卷书。你读，你再去读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你就知道老父亲在讲什么，就在讲耶利米书说的话。你们不要这样啊，回来啊，不要去经历这些啊，我从早起就打发先知跟你们说，就这个心呢、啊。他反问呢、啊，他说：“你们不去想一想你们的结局吗？你不去想一想，我难道不会惩罚这样的败坏吗？”这哪里是在表达情绪？这就是一个父亲呼喊孩子回来。这就是撒母耳对待以色列人当时的心，说：“你们不要这么做，这么做会有后果的。”所以他们经历了扫罗王几十年的后果，很痛苦的。跟着扫罗王是很痛苦的，我们会查到后面看扫罗王怎么带着他们打仗的啊。他们不听啊，他们一定要去啊，那还是要讲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做这个的，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也是这么教导孩子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了吗？怎么让孩子听呢？神做得到，你做不到。但是什么是对的呢？你要知道，圣经会告诉你，你要求的就这两样，说主啊，让我所说的都是从圣经而来的道理。还有呢，第二，主啊，求你使我的孩子能听进去，求你使他谦卑，因为在你凡事都能。剩下怎么办？剩下继续这个过程，交给主。撒母耳在做就是这个，神告诉他就是这么做的，对不对？你依从他们，你让他做好。最后啊，神一个很美的形象在哪呢？神的能力体现在哪呢？你就算现在不听我的，你非要立王，我会在另外一个纬度上让你见证神的信实、大能和慈爱。我们假设我们放到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知道你们不要去立这个王，因为你要归向神，你管这个什么制度呢？啊，这个什么制度，人的制度，你不要去学埃及，人的制度变来变去，你不归向神，你怎么变都是假的，都是失败的。那你不听，撒母耳，如果我是撒母耳，我会很沮丧。我觉得他们，我说神呢，他们不听啊，怎么办呢？你说神，你让他们去，我一样在王的时代祝福他们。这就是神的能力， 我换成我们今天的经历是什么？假设我很悖逆啊，一个弟兄啊，假设 Oliver 的弟兄一直劝我说你不要去，你不要去，然后我不听，我一定要去。我去了怎么办？我可能做了以后会有后果的，这后果很糟糕。然后我发现完蛋了，这事我扭不回来了。比方说呢，我这酗酒，我酗酒到最后我的胃也坏了，我肝也坏了，我怎么办？我肯定完了。神的能力啊，大家仔细听啊，不单单在改变未来，神的能力在改变过去。谁能改变过去啊？神可以的。神可以把你过去错的决定变成祝福，你相信吗？立王的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嘛，还用说吗？怎么可能对？我们今天已经读到了，但是不立王没有大卫了。阿们啊！哎，你会想，哎，这对啊，这大卫太重要了，这不能没有大卫。难道立王就对了吗？不对呀，你怎么平衡这两个？你可能回想一下，你可能是因为做错了一件大事，最后信主的。啊，那你觉得你做错那件事，你想想，没有做错那件事，你还不会信主呢啊？啊，难道你做这件事对了吗？当然不对，做的错事是错的，但是神把这个错变成了祝福，阿们。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了。你不要怕你做错决定，神的能力远超过你想象，你千万不要纠结于今天、昨天。大前天前天做错的决定，你往前看，你说主啊，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跟随你的事，我相信你，我不管我以前做错什么决定，反正你有能力改，我要现在相信你，你带领我，我从现在开始就做合你心意的事，然后你来看看神怎么祝福你，那看神怎么把你过去搞糟的事全变成祝福。以色列人今天要搞糟一件大事了，他非要立个王啊！神说可以让他们立，我一样在立王上带领他们，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了。最后呢，我们来查最后一节啊，就是第七节啊，我们放到最后来，这因为这一节也极其重要啊。那十节往后呢，我们下一次再看。八章的七节说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一节是会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我们在座有很多信的弟兄姊妹 啊，你当信了以后呢，你都会有负担去为神传讲福音，然后呢，只要你是为神去做这事的人呢，你都会经历一件事，就是被人拒绝啊，甚至被人咒骂啊，逼迫都是有可能的。我想告诉大家呢，大家不要去记恨别人啊，要为那拒绝你甚至逼迫你的人祷告，因为神借着这句话告诉你了，因为那拒绝你的不是厌弃你，是厌弃神。我们不过就是一个神的器皿，不过就是神的管道。所以我想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就是无论是你做什么样的主工呢，正是因为你在为主传讲那正道，所以你才会被逼迫。如果你说到哪里，你随便碰到谁，谁都说你好，那我要告诉你呢，你要小心，你大概讲的东西有点问题。人都很喜欢呢，只能说呢，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不太像了啊，因为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们是把他钉死的。撒母耳传讲神话的时候，大家是不喜欢他的。但同时呢，当你 被人所拒绝的时候，尤其是至亲的人啊，我们今天有经常在一个家里啊，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啊，可能有一半没有信的，有的是先生信的，有的是太太信的，相当于你是一个人在背着一家人的信心啊，这个担子是重的啊，坦率说是重的。这个时候呢，你更要常回到这句话，你要知道在这个家，无论是你的至亲还是你其他有负担的人，他并不是针对你，他是针对神。正是因为他是针对神，你才要多为他祷告，因为最后的结局啊，是他不能承受的。我们要常生出怜悯的心呢，这个的源头是你把自己放回到一个位置上，就是器皿。我们人为什么会被冒犯，大家知道吗？啊，我说一句可能大家可能也容易被冒犯的话，就是我们被冒犯是因为我骄傲，是因为我把自己放在呢不是器皿是主体的位置上，我就会被冒犯。就是他说我生气是因为我觉得我说的对，是我说的，我就会生气。如果是神说的，如果这就是神的道，我只会怜悯他，我生什么气呢？又不是对着我来的，我不过就是那个盆儿，对吧？比如说我端一盆水给奥利弗弟兄，奥利弗说你这水怎么这么难喝啊，我不会因为我是盆儿我很生气，我这水是主给我的，这主人在那儿，是他给我的，然后我知道这主人是谁，我就会为奥利弗弟兄，我觉得哎呀，我要好好为他祷告啊，他很不喜欢喝这水，这有问题啊，这个很可惜啊。所以这样一句话啊，当中隐藏的真理是非常深的，他告诉我们呢，我们做主公要谦卑，谦卑的最重要的点就是把自己回到自己应该有的位置上。我不过就是那器皿啊，就是我是斧子，斧子怎么能跟用斧的人犟呢？我是那锯子，锯子怎么能跟用锯的人犟嘴呢？就是这个挺简单的道理嘛。树砍下来，好像是斧子砍下来的，在别人眼里只看见斧子，但你得知道，你得知道谁砍下这树的，你别到最后别说哎呀你真是厉害，或你这个你一说别人就信了，你祷告就灵，你觉得好像你真是个人物，我告诉大家这很危险的，你不过就是个斧子，仅此而已。你得说啊，你不要看见我，你看我后面那个，后面那个才真厉害，他砍的。所以如果别人骂你这斧子，你说哎呀好可惜的，因为真的不是我在做，是他在做。对，然后同时呢，你就会避免在做工的时候，顺的时候骄傲，逆境的时候呢，你就会仇恨呢逼迫你的人。那在逆境的时候呢，你就会生出为他祷告怜悯的心呢。这样的情形呢，尤其对于一家啊，这种负恶是一半负恶的，有一半是不信的，是尤为重要。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会见到最亲的人，如果一个信一个不信啊，几乎天天是有征战的，天天是有征战。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啊，大家常想起这句话，他是厌弃神，不是厌弃你啊，你就释然了，你就愿意为他祷告了啊，你就怜悯他。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我们每一家都有我们真的愿意他得救的灵魂，我们常为他们祈求，主啊，求您带着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像撒母耳那样单纯的信心跟随您，我们做当做的，我们不过就是个器皿，我们按正义把您的话传讲出去，我们按正义在我们的生命里把您的道活出来，求您这样的带领我们，也求您带领我们为 把所有的亲人祷告啊，然后在忍耐里等候您旨意的成就。父啊，求您使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就必看见。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